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魔华健。
哎，今天华健又来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模式呢，也是跟我们年前的时候一样啊，我们非常轻松的跟大家来复盘复盘比赛。复盘什么比赛？华健已经说了啊，红魔球迷嘛，那自然要来聊一聊我们其实一直很不关注的足总杯啊。那么刚刚这个周末足总杯是双红会，今天华健非常兴奋啊，就自曝球迷身份了，以前华健来都不报身份是吧。那华健先跟我们说说吧。
不，我一直是红魔身份呀，我只不过今天不小心又稍微说多了一点，就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我是红魔啊，根正苗红的。那整场比赛呢，的确就像主持人前面所说，今天我们也不是主持人，就像啊，
对
这个利物浦球迷啊，红军球迷所说的啊，跌宕起伏啊，结局也是完美的。那这场比赛呢，严格意义上也是可以，不能说载入足总杯的史册吧，至少也是一场值得回味的足总杯的比赛。那么，怎么说呢？这场比赛我看后，总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红魔啊，实力不行，对吧？这个运气来凑，
运气很好。
然后能力不行，对吧？我可以跟你玩命啊！就是我总的一种观后感。那总的来说结果是很好的，但是你有多少场比赛能这么燃呢，对吧？一待后续。如果真的总那么燃的话，那滕哈赫也不至于到了如今这种骑虎难下，或者是说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这就是我整场比赛的一种观后感。
一看啊，就是今天华健还是很兴奋，也是很开心的。就虽然就是讲啊，说这个发疯啊，怎么怎么地啊，运气凑啊，但是总体还是很开心啊。那我们回溯整场比赛来说呢，这比赛4-3是很有意思的。曼联呢，在开场的第10分钟左右吧，就由这个。麦克托米奈
补射
得手在44到47分钟这3分钟里面左右的时间里面，利物浦呢就是连入2球，先由麦卡利斯特这个打进球，随后由萨拉赫反超。那么下半场呢在第接近82到8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安东尼啊，这个扳平了比分，变成2-2。那么随后加时赛当中呢，在105分钟左右呢，这个利物浦又取得了领先。那么进球的是埃利奥特，那么就变成了利物浦在客场3-2啊。那么随后的大概是在113分钟左右啊，51秒左右，由这个。拉什福德扳成了3-3啊。那么在119分钟左右的时候呢，由这个阿马德迪亚洛反超了比分4-3。这个比赛一看就很精彩，或者说很跌宕起伏。那么我们作为球迷来讲，一定是喜欢看这样的比赛的，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双红会啊。我们知道今年英超第一回合的双红会其实是很乏善可陈的，对吧？0-0的比分。所以看到曼联好久没有打出这样的比赛了，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吧，作为一个红魔球迷来讲。
我前面也说了，如果你场场这么燃，场场这么拼，对吧？运气也是拼出来的，那你滕哈赫也不至于帅位不保，或者是接近于不保，对吧？就生死边缘。你如果场场都那么努力，其实你技术不够，你成绩也不会差。就当年福杰其实踢的也很粗糙，有的时候，但是成绩基本上就最低消费，也就是年年欧战，而且是欧冠，然后那个时不时的再给你拿个冠军回来。那你要说他多么会踢，多么的会排兵布阵，并不完全是，只能说他很会抢。这个抢什么叫抢？很会拿分，就是说他有，比如说人家叫福格森时间，就是圣诞赛，包括圣诞赛以后的2月份、3月份那段时间，又有欧战又有联赛的时候， 各路豪强都很人困马乏的时候，就曼联就异军突起了。往往曼联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奠定了自己王者的地位，但自从后弗格森时代以后，这样的精神或者说能够持续保持这样的精神的场次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场没有一场，就可能也是实在是丢掉了很多红魔人拥有的一些品质，所以成绩是就像升降机一样，起起伏伏，甚至进欧战区都是一种奢望。那我只能说，这样的红魔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红魔。就我们从92班以后的红魔，其实成绩，当然也有零几年有也有没落过，但那时候因为福爵爷跟高层可能有点矛盾，或者他要走这种，但后来等他确定又继续带队的时候，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那时候的英超已经迈入金元时代，那福格森他能够熬过来，那为什么现在反而就是我们有这个资金、有这个财力、有这个关注度，我们反而不行了呢？甚至于我们的舰队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只会去买一些功成名就然后上了一点岁数的这种球员，就像一个贵族接盘侠啊，就不管是博格巴、安东尼，甚至于卡萨米罗也不见得是物有所值。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舰队的思路包括整个一个打法可能是有变化，但是你的魂丢了，所以我一直是很伤心啊，身为一名红魔球迷，看到如此没落，或者是说谁都能来欺凌我们的时候啊，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堪。但是这场比赛，至少这场比赛，滕哈赫，他在他的意志上，传输给队员的意志上，不管是换人，就把后卫换那个几乎快换光了啊。因为都快到80几分钟还1-2落后，还要跟利物浦拼阵地战，以如今现在曼联的实力是跟利物浦是根本就打不开一个阵地战的，只能打反击的，就是拼啊，就用什么马克尔去踢中锋啊，然后霍伊伦因为可能刚复出状态还不是特别稳啊，然后万比萨卡也被换掉，被安东尼啊，就我真的觉得就特别的拼啊，就是发疯了一样，然后一边克洛普他是很克洛普他是很求稳，真的很求稳，因为太领先了，而且他后面不管有国家队比赛或者是联赛的任务，对吧，人家是冲着冠军去的啊，多多少少可能是有所收，因为他77分钟的时候是换掉了萨拉赫的，是把加克波好像换上场了，但加克波这场比赛结束后也是遭到了外界的一些质疑，那我很感谢他那这不管怎么样，从换人的层面啊，传递给球员的一种信念来讲，这场比赛难得的我们的光头赢了一回啊，赢了扎叔一回。我只能说，这种比赛我们现在只是偶尔能够用来回味一下了，因为这太少太少了。那这种意志就是我很欣赏，包括整个几个年轻球员的表现。不管是绝杀的阿马德迪亚洛，或者是说给三助的这赛季表现特别特别强劲的加纳乔，又或者是青训产品的麦克托米奈啊，有助有进球啊，但包括其实这赛季战术价值，包括跟光头我们滕哈赫有点矛盾的拉什福德，这场比赛。至少也是正能量值吧，尽管他防守略显还是消极了一点，但至少这场比赛他的价值是得到体现的，不管是他的过人穿插，包括他的一个进球，我觉得还是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反正总结一句话就是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对吧，破除红军我不知道你这场比赛你的观后感是什么，对于利物浦如此早早的把萨拉赫70几分钟就换下场，包括一些让人看不懂的操作啊，你是怎么判定的，是怎么觉得的？
首先其实换下萨拉赫呢，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萨拉赫其实现在恢复到了 我觉得啊，目前来看，其实只恢复到了他的四到五成实力，还有一半的实力其实就没有发挥出来，因为他之前那个伤其实挺重的嘛，所以我认为他现在的体能支撑不了，支撑不了踢全场或者踢九十分钟，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换人其实是一个被迫换人，就是虽然没有伤啊，但是其实是一个被迫换人。那如果萨拉赫在场上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压制的，而且像曼联刚刚华姐也说到了嘛，你换了这么多后卫下场对吧，最后只留了一个我刚刚也说过林德洛夫在场上，其实如果萨拉赫在场上的话，那曼联他其实最后其实是要去疲于去应付这个防守的，他没有机会去那么大的去插上，甚至让马奎尔去打中锋，这种事儿我觉得应该做不出来啊，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说啊，你这个可能要给利物浦找理由，但事实上来讲这也真的不是理由，就是利物浦最近赛程比较艰苦啊，就是上一场呢是周中踢了这个欧联杯，那么再上一场呢是上一个周末踢了这个曼城啊，英超联赛的第28轮，就是说在一周内踢了三场比赛啊，就是我们算下来的话其实是差不多三天一场比赛啊，那其实是很消耗的。你不要看欧联杯6-1大胜，但其实是很消耗的，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当然那曼联这边呢其实是踢了上一场的应该是埃弗顿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埃弗顿，加纳乔一个人就是造了两个点球啊，2-0赢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踢完之后呢其实曼联就是休了只能一周的时间，你就来打这场足总杯，且打完之后呢又可以休接近两周的时间啊，
两周，
对。
嗯嗯，
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
搞得你们不能休两周似的。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状态出早了，你下一场比赛就容易翻车。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周四的这个欧联杯啊，利物浦是6-1大胜了这个捷克的球队啊，那么像麦卡呀、索伯斯洛伊呀、萨拉赫呀、努涅斯呀，就是反正能进球的球员都进球了吧，对吧，就是6-1啊，横扫了对手，而且那场比赛萨拉赫是1球3助啊，所以说这场球状态出了，那么下一场球他可能状态就会变差了。差的原因其实如果你要分析一下的话，就是因为这场球踢得很兴奋嘛，你踢完之后其实这个三天时间是一个冷却期，你这个冷却期如果你冷却过了之后能提上来那么是好事儿，大家还能有拼劲儿。如果提不上来对吧，那么这个拼劲儿肯定就没了。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其实看得出来啊，利物浦上半场的前差不多20分钟吧，就曼联进了球之后，利物浦其实还没有醒。那过了差不多到了20分钟以后，才开始逐步的展现了他的这个控制球权。就一看就看出来，他其实整个的身体也好，球员的整个感觉也好，是很劳累的，是很疲劳的，他身体是没有被唤醒的。所以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利物浦或者说克洛普尽力了。
你这么说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对加克波怎么想的，就人家说他不防守就算了，还有点散漫，进攻也散漫啊。
其实我说实话呢，利物浦的这个2-2这个球呢其实是跟努涅斯有关，其实跟加克波呢倒没什么关系，就是努涅斯的这个在自己的后场传球比较散漫，你说太随意了，那么就被这个断了，然后就被打进去了，而且是安东尼打进去的对吧，对，安东尼是什么球员对不对对不对对，那如果努涅斯那个传球没那么随意呢，可能也不会是这个结果了啊，当然这个东西就只能是我们现在赛后就是马后炮嘛，对吧，对。那么
对对对，
我们说加克波啊，其实我原来我还挺欣赏他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全面战士、
嗯、
除了后卫以外他什么位置都能踢、嗯、啊，左边锋右边锋中锋中场都能踢，
嗯，
但是可能他的属性只能踢两个位置，一个位置是中场，因为中场呢他还能够防一防，还能扯一扯扯动一下，那么前锋呢你就不能踢四三三这个阵型，你要踢这种什么能踢这种就是当年荷兰在那个世界杯时的那种阵型，就是你要给萨拉、
嗯、
给这个加特波一些空间，然后你给他一些传球，你不能让他自己冲，那自己冲呢萨拉加克波他又没有速度啊，那么球也拿不住、
嗯、
啊，那么这个就不太行，所以基于这两点呢，我觉得加拉克波现在在利物浦的体系当中他可能只能踢中场，因为克洛普的时代都是
中场靠近前腰的位置、嗯、
对，因为克洛普的时代都踢433嘛，那你除非明年换教练之后你看看这个加克波有没有机会
踢个4312，
对，踢个4312或者踢个什么4433 4421啊，你看看是不是有机会，
嗯，
因为他现在这种状态我是觉得踢不了前锋，因为没法踢前锋，因为我们看就是哪怕迪亚斯我们说他射术差对吧，努涅斯我们说他浪、
嗯、
对吧，这个升级版马拉莱对吧，其实我们都发现他们一个特点、
嗯、
这还有萨拉赫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三个人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三箭齐发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有自己这个带球的能力，然后呢也不容易掉、
嗯、
但是加克波就不是这种球员、
嗯、
加克波就不是这种球员，所以他不适合踢现在的利物浦的这个锋线。
哦，努涅斯可以，努涅斯的射术还可以，否则萨拉赫也补射不了。但这个球呢，还得怪奥纳纳，跟扣篮似的把球扣回场地内，不是挡出底线，是扣到了萨拉赫脚下，他补射得手。啊，努涅斯射术可以。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你们有这么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加克波，我们有一个拉什福德，或者说我们有个安东尼。就两个球，这个球真的是让他懵到了。为什么？这个圆规式的进球，就是我在球场上也会用什么，带球转身，但是很少有带球转身以后的扫射，逆足扫射，啊，真的是很安东尼。这球只能说人家说开玩笑说值回了他不少身价，但是我怎么说呢？你这球是懵进去的身价，就是还是值不了太高的身价。你更应该感谢的是。啊，这个怎么说呢？
麦克托米奈
的，就是前面助攻的加纳乔，人家就是已经倒地扫传给你的，人家就是
这个球
就在那边，
跟麦克托米奈还是有关系的，因为麦克托米奈还是起到
了
牵制作用，起到了牵制作用。
嗯，哎，总的来说，包括拉什福德，他也不防守，就所以上半场就显得，就是你们。利物浦为什么那么凶猛，就是首先你们有那种抢壁围的高压战术，但这个一个很耗体能，所以到后面其实包括拉什福德错失那个单刀绝杀，就90多分钟以后那个绝杀球，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以为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很有机会，那个2-2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是跑不动了，就真的跑不动了，我想这后面30分钟怎么踢，如果说加时赛跟以前一样是那种金球决胜，那你们赢了，3-2直接结束了。但是后面还有15分钟，那利物浦真的是跑不动，那曼联就适合这种反击。跑不动的利物浦，没有了那种抢壁围的利物浦，其实战力还是要差一筹的。再加上射术不佳了，就是萨拉赫也下去了嘛，因为射术也不佳了，所以哎，怎么说呢？赢就赢在了各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赢了各个巧合点，不管是美妙的换人，或者是欧联杯啊，让利物浦可能丧失了一点点体能，包括萨拉赫不是在全胜状态，然后哎，不知道滕哈赫怎么想的，这种不要命的换人，所以说有了这么一场经典的比赛啊，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以有的时候足球赢可能就赢在了各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个结果，我们还是要清醒一点， 首先一个，这只是八进四而已，并没有拿到冠军。我看到我们很多同仁，就包括我在曼联群球迷群里，我靠，跟拿了欧冠似的，就特别的激动兴奋，鬼哭狼嚎啊！就不是真的，这只是一场，这只是一场进四强的比赛，人家考文垂还进了四强，就你下一轮你得迈过考文垂，然后你才能去想想是切尔西还是曼城。曼城的话，你要这个赛季又要碰曼城的足总杯决赛，怎么办？啊，你怎么去回想这场比赛？决赛无弱队，更何况曼城还不是弱队，怎么踢？啊，真的是蛮头疼的。嗯，所以我还是要清醒一点，球迷也要冷静一点。啊，这只是一场无关痛痒的，八进四，唯一一点值得输一输的就是一场双红会。啊，
嗯，对。曼城呢接下来会得打切尔西，那么曼联呢会打考文垂。那考文垂这队伍其实也很奇怪啊，就是上一场是七分钟内啊绝杀狼队的，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是1-2落后的，那随后七分钟内啊3-2逆转了狼队，我觉得这也是很神奇啊。那么考文垂打曼联呢，曼联有一个优势，就是考文垂啊现在离那个英冠的附加赛呢只有4分的差距，所以呢他一定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英冠联赛上，他要想冲超嘛，对吧？所以其实足总杯这一块呢他不太会放精力。那么反观曼城跟切尔西这一组呢就不太一样了。切尔西呢今年排名目前为止啊排名第10左右啊，第10还是第11吧，就是在那个徘徊吧，
差不多。
所以他对，所以他今年其实没有机会的，他要踢这个欧联的比赛，欧足联的比赛，他只能通过这个足总杯的这个方式去夺冠，
足总杯
才能有机会啊。那其实曼联也是一样的，曼联现在这个也要落后前四差不多得有6分到8分左右，六到八分左右。
曼联第六名嘛。
对，那么，后面他像那个应该是6分啊，他现在47分，那么后面有这个西汉姆啊，狼队呀、啊，就是追得很近啊，追得很近。那包括前面还有热刺，所以曼联要拿到一个前四或者前五，其实从眼下来看也挺难，所以呢他要踢这个欧足联的比赛呢，他也只能够或者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赢下一个足总杯的冠军啊。所以那这里面最清醒的是谁呢？是曼城。但是呢曼城呢的实力又在线啊，而且到这个阶段了呢，大家都不愿意去用替补阵容，都会喜欢用主力阵容。那所以曼城会不会放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不知道。而且但我们说这个话呢，其实我们已经预定好了，已经变成曼市德比了啊，最后决赛。但是真的曼城会不会放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等到这个我6月初的时候才能够知道结果啊。我
因为曼城后面不好说，因为他因为3线挺近嘛，你六月份你要看他的欧冠的那时候的已经尘埃落定快了，然后包括联赛，所以说你要看就看四月末，因为正好他跟切尔西，因为是4月21号左右，他跟切尔西踢这个足总杯进决赛1/2。那如果他在欧战包括联赛上如果有所疏漏，或者是说啊需要一些精力消耗的话，可能切尔西他都不一定能卖，因为足总杯嘛，相对来说这三个锦标里对他看来是最弱的一个。如果说啊四月末他一路坦途，那么他就多一点精力分散到足总杯上，一旦欧战，因为他毕竟要踢皇马啊，这个不好踢皇马，人家皇马因为皇马联赛一枝独秀啊。啊，就跟那个药厂在德甲一样，就无人能敌啊，那没办法。那么，人家没有联赛压力，你曼城还不是第一名，所以多多少少要看他4月份的那种情况。 那么所以说如果迈过去了，我觉得曼联十有八九，因为真的到六月份再踢，如果曼城回过头来拿足总杯的话，只要他迈过切尔西了，那么你不管后面欧战和联赛怎么样，足总杯应该也是手拿把攥了，基本上也是赢掉的。所以我严格意义上我觉得曼联能不能拿足总杯就看四月份切尔西能不能把曼城淘汰掉啊。
那么
因为那时候的曼城是不一定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足总杯的，但是一旦他过了切尔西这一关以后，而且后面的很多事情基本上也已经尘埃落定以后，再回过头来再收拾这个旧山河，恢复足总杯，拿到足总杯卫冕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关键节点可能在四月末
啊。刚所以华杰，我听出来了，华杰的意思是说，切尔西啊，没啥事儿，切尔西就没那么回事儿，就是我曼联打切尔西100%赢，是吧？
不，我是希望切尔西能阻击一下曼城，对吧？阻击了以后呢，然后自己阻击的太猛了以后呢，可能比如说。把那个状态都用完了以后呢，自己可能足总杯到时候六月份可能还没完全恢复啊，然后我们呢就可以顺道再摘果果，
渔翁得利是吧？
绝对不是啊，当然这个绝对不是怎么说红魔球迷正宗的想法。我魔球迷什么时候如此不堪？我们就希望在敌人最强的时候干趴下敌人，但是现在底气不足啊。
好，那么我们这里面还要提一个人啊，就是我们说回比赛啊，我们再提一个人，就是麦克托米奈。麦克托米奈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聊过，就是滕哈赫其实想把他卖了，哎，但是最后呢没卖出去啊，那最后呢没卖出去成了一个好事儿，对吧？目前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对吧？也是助攻不少啊。我不知道作为你摩的球迷，对吧？华姐怎么看？
哎，其实是这样，曼联想要复兴，对吧？想要重新回到豪门的行列，得培养一个比较正硬的、本土的，对吧？有一定话语权的队长。哎，你懂我的言下之意了，且他有可培养性，又就我的意思就是稍微年轻一点，又是本土青训，对吧？又是在更衣室里能够有一定的话语权的，那么其实，哎，麦克托米奈是一个人选的。我一直觉得，就是能够让一个本土青训且热爱母队的球员做队长啊，可能整个球队的队魂气质是不一样的。就我们有这种传统啊，不管当年的贝克汉姆也好，等等，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可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什么 B 费了什么胖虎了什么什么，我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做队长，但他们不完全一定是我心目中最好的队长的人选，因为这违背了我们的一些传统。我们不能太精院足球了，或者是说做了高端接盘侠以后就把很多属于我魔的精神给丢失了。就其实麦克托米奈这赛季，其实包括之前，哎呀，他就是经常能够捕食绝杀啊，或者是说进球救主啊，等等。就滕哈赫你的帅位现在还坐在那边，其实他是功不可没的。那我知道以现在那个光头的这种想法呢，首先他得保住自己的饭碗，所以他无暇去顾及什么你曼联的传统也好，什么更衣室文化也好，等等。但是我魔球迷其实心里很清楚，我们是需要这么一个队魂的，对吧？那像这出起队魂，像这场比赛我又不舒服了。就你利物浦进球，包括进球以后低飞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他前面犯规了啊，他这个怎么可以不可以吃牌呢啊，我抗议。就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说的难听点，就像一个废柴，就像个孬种啊。我魔不是这样子，我魔队长应该是什么？不要紧，落后一球时间有的是，这是我们最低消费要进4个啊，或者我们要进3个，我们可以追回来，我们可以反超，不要紧啊，就很淡定啊，丢就丢了，谁不会丢球啊，对不对？但是现在这种队长的这种气质，这种气场，我想是早就丢到爪哇锅里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我一直很生气，就这一点就没有了。 队魂没有了。我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重拾当年的这种雄风？就你一定要捡回这种自信，或者是一定要重新的拥有这样的自信。就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啊，这种霸气，而不是计较一时的得失，对吧？除非呢，真的是比赛嘛也要结束了啊，或者怎么怎么地了，或者是这场比赛真的是裁判你过于的有太大的争议了，你这个判罚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包括赛后人家都会觉得怎么地怎么地啊，当年就是切尔西什么一个越位进球，就曼联可能痛失什么什么什么啊，那是后话。但是如果说一个队长在场上，只会去计较一两个球，或者是说只会去抱怨的话，其实做不了第一队长的。我是很不满意这种气质的，所以我不知道麦克托米奈将来如果能够培养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气场在。首先从他那种如此拼命，他拼命到120分钟快，他快抽筋啊，就跑到抽筋啊，可以想想看，能让麦克托米奈抽筋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可以培养一下。他真的是全场奔啊，不像拉什福德啊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卖是肯定是不能卖的，像他这种表现是绝对是不可以卖的，但是能不能说让他作为一个队长的后备人选或者正印队长的人选，我也说做不了主，当然了，也要看他后续的发展，但我其实是挺喜欢这样的球员的，对吧？就把我说的就是绝对的曼联的青训球员迪西跟郑苗红，且自身又努力，对吧？球技也不差，对吧？人品嘛，目前不能多说什么，还行。所以我挺喜欢这个球员的，而且你从他的眼神当中就看出他就是很热爱红魔的。你真的把他卖了，我真的就难以想象，这怎么可以啊？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华界对于麦克梅纳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啊，还是也很喜欢这样的一名球员。
我不能说评价很高，我是对他期望很高，对他期望很高。他当然还有很糙的点，对吧？他的有些意识，包括他其实很多都是勤能补拙，他很勤奋，对吧？他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评价是就那样，但是我是希望他能够挑起大梁的，对吧？像他的前辈，学习一下。
是因为确实啊，毕费很多的表现确实是我觉得有悖于队长这个身份的，比如说他摊手，对吧？这个动作还是经常有
抱怨，或者是对球员的不满。
对，但是队长的
我真的是很无语，就你队长都抱怨了，你那队员们怎么办？哦，你这老大你抱怨我们，你自己踢的也就那副样子，你还抱怨我们，所以真的是成绩要好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所以不要说我吹毛求疵，但这个问题的确是真实存在着的。包括你这个红军球迷也能经常看到他摊手或者抱怨你踢得不好啊，你不积极啊，或者什么什么，就自己好像就是王者一样，你就没什么问题啊。所以我很不喜欢他这一点。
是啊。那么本赛季利物浦跟曼联呢已经有两次交手了，一次英超，一次足总杯。那么还有一次是北京时间4月7号的晚上啊，英超，这是英超的第二回合双红会，
曼联
主场对阵利物浦啊。那么，
华界啊
，这个红魔球迷先说说吧，怎么去接下来看场比赛？
那当然了，这要看后续这场比赛，我们就预测可能有点夸张了，但稍微可以幻想一下。通过这场比赛的结果幻想一下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为什么？因为你其实能力的确还是不如利物浦的，对吧？这场比赛真的是奇迹，对吧？你能不能复制就要看滕哈赫要不要再拼一回命，但这回拼命会有很多种结果，这种结果是比较完美的，也有可能就会呸就是像某场惨什么什么
七喜啊，七喜
就拼命，有的时候你后卫你不要吵，就很多结果可能会失控，就你什么什么后卫也不行，包括奥纳奈不在线，这等等等等等等，包括毕飞开始抱怨等等等等等等，包括人家利物浦真的是一门心思的，就萨拉赫也不下去了啊，也恢复的很好，哎呀，就后续就很难讲了，因为哎呀，4月7号，尽管我们还是主场。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好踢，因为这场比赛真的是把 曼联的洪荒之力都用上了，阵地战的运气进球，反击的进球，这真的不要命的打法都已经用上了，就红魔的韧劲什么全都用上了。我说了，曼联现在这种拉满值的能量槽，基本上一个赛季啊能有个三五场已经很好了，以前呢是二三十场，现在呢是三五场，就真的是很难。
整个零
就福爵爷时代的曼联呢，基本上是冲着电，充满电以后满级上去的，对吧？就是对弱队基本上就是保平，或者说小胜大胜，对强队尽量是保平争胜。但现在不是的，现在就是曼联时不时的给你断根电，而且赢的也非常难看，就阵地战嘛，阵地战也没有，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曼联的打法。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年轻人还是可以塑造一下的，不要再依赖那种老球员了。我觉得像这赛季起来的，不管是霍伊伦也好，加纳乔也好，你要说阿马德什么，可能就一场比赛
梅努也不错，
或者是、梅努，就你一场比赛去断人家新人多么多么有潜力，不见得。但阿马德前面也有表现，但没有像这场那么亮眼。不好死不死，自己还拿着庆祝的黄牌下去了。但这时候呢，我能理解他心情，对吧？这种时候管他红黄牌了，对吧？就拖了再说。就梅努是挺亮点的，这个腰还可以。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舰队的一些策略，或者是一些核心的理念，是不是再转回来一点？重视一下青训，或者重视一下青年球员的培养，或者是去挖一些物美价廉的，像你们那边，我觉得远藤航啊什么什么都挺好用的。我们就不能老是去求购一些味儿大，然后走下坡，然后又不努力的球员了。真的已经是，不要再去过度的去名人效应了，买买球衣，射射球票了。我们要有成绩啊，所以。看看吧，那我要说回来啊，预测嘛，就尽量能先打平吧，或者是说，二三年没有进过利物浦的球门，二四年进过了，那能不能再进一下啊？就是我对他们的期望。
那么，是这样啊，这个比赛呢，我认为，第二回合，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有机会，
你怎么看？
但是呢，我会觉得曼联可能会更凶险一些。我不是我是一个不攒人品的人啊，我是有话说话的人啊，就是我从来不攒人品啊，所以我今天就是有话说话。为什么说曼联凶险呢？第一个点呢是在于说，利物浦这场球吃亏了啊，而且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点是，虽然我讲了三个原因啊，说利物浦这场球没踢好有三个原因，但是说实话。其实克洛普是有点保守了啊，这是一个大实话，是有点保守了。那么这个比赛
他就是2-1了嘛，他就能稳住了。
对，那么再打的时候呢，我相信克洛普就一定不会保守。那么而且等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利物浦还有一些好消息，就比如说像科纳特呀，这个包括若塔没有赛季报销啊，下次这个国家队比赛日回来应该能复出了。
对对对，没有报销。
对，那包括阿诺德这个66号公路，对吧，也要复出了。那么所以其实包括还有琼斯也要复出了。所以其实从整个利物浦的阵容来讲，板凳的厚度来讲，其实要优于曼联。因为曼联像这个穆西亚拉，包括还有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些就是绝对的铁后卫，他都没法上，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那所以说，在基于利物浦吃了这次的败仗，那么他一定要会要拼英超的，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就不太会给曼联机会了。我认为这场比赛，应该利物浦客胜。
但是我希望曼联就是能够守住底线啊。这种气什么气什么的就不要再发生了。
气血还是挺好喝的， 好，那我们这一期想跟大家聊的其实都聊完了啊，我不知道华记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啊，别的也没什么了吧，就希望这个滕哈赫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啊，能够考虑考虑啊，队长的培养或者是构队思路啊，能够好好想一想啊，好好的听完后面的比赛，祝愿你能留下来啊。
是啊，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也感谢各位支持，大家如果对比赛有什么想法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那最后我们也预祝吧，我们预祝接下来的世预赛啊，我们咱们国足啊打新加坡两场比赛啊，分别是3月21号和3月26号能够全胜啊，拿6分，我们祝愿吧。
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周四晚上8:30啊，时间也是比较黄金的啊，祝国足好运。好的，
嗯，好
啊，希望下回我还能不请自来，但估计这概率很少啊。
好，我们下周聊国足再见了，下周见。
好，我们下周见。